Advanced Chinese Reader, Lesson 25, Sentences, page 560.
一，谢子群和金守仁已经和好了，双方已经谅解了。我昨天一时的冲动对您说话有点不客气，请您原谅。他从来不体谅人，别人累死他也不管。
二，我这次出国要去很久，仓货我内人手头不方便，请你借给他，我回来以后还你。倘若再有大战，那种情况不敢想象。倘若你有事不来，你要打电话给我。倘使今天不下雨，我就去，否则我就不去。
三，他们组织的很严密，你没法子探听他们的消息。严一清现在在什么地方，根本没法子探问。警察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探访，终于把那个杀人的找到了。在《红楼梦》里有一段故事，是宝玉探病，几个探险家组织了一个探险队，他们到很远的一个大山里去探险。四，你不能凭空说你的书被他偷去了，你得有凭据。凭着他那点本事，他居然敢做那么大的事。凭着良心讲，他对你相当不薄了。因为他书念得不好，所以毕业的时候他没有文凭。那个学者没在学校念过书，他的学问是自修的，所以他没有毕业文凭。五，市政府离这儿不远，你顺着这条路往北走就到了。他的个性我很了解，任何事情你得顺着他的意思。简太太真是一个好太太，什么事情都顺从着老简，他自己一点意见也没有。因为这次是顺风，所以船走得很快。老年人看现在女孩子穿的衣服，他们一定觉得不顺眼。今天我吃多了，因为吃着很顺口，所以就多吃了一些。他在这里一切都很顺心，他一时不想到别处去呢。在明朝亡了的时候，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当满清的顺民。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文章都做得好，你看段文芳文章做得一点也不通顺。你到学校去的时候，如果顺路，请你顺便给我买一本词典。我此次到这里，一切工作非常顺利。六，他从小就想当电影明星，可是他父亲不准，现在他父亲同意了，他可随意了。老黄怎么越来越胖啊？他的事业随心当然要胖了，听说那个谋害案是因为借钱不随。七，我这次来差一点没买着飞机票，因为临走的时候临时去买的票。我家的房子一点也不热，因为是临海的房子，风很大。那个大马戏团为了临别纪念，这个星期表演特别节目。我在大华工厂做工并不是长工，我是做临时工。满清政府被推翻之时，国民党当即成立了临时政府。八，张老师讲果文，他偏重词儿的用法。我母亲对儿女有偏心，她偏爱我妹妹。她不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我们不一样，她对任何事都有一种偏见。她虽然在这方面做事，可是她心里偏向那方面。这几天学生罢课，偏巧校长出国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身体的体左边的偏旁是一个什么字，你认识吗？明天老陈结婚，偏偏的赶上是我母亲过生日，所以我不能去道喜去了。九，等人都来齐了，我们大家一起去。大学上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任何事情都不足忧，只要是大家齐心就容易解决。 旅行的东西都已经齐备了。那些游击队的军装很不齐整，那个青年长得很秀气，就是衣服不整齐。齐先生喜欢收拾屋子，你看他的书摆得老是整整齐齐的。齐国是春秋战国之一。十，我们两个人的辈数不同，我们不是平辈，他是长辈，我是晚辈。您是老辈，我是后辈，我怎么可以坐上座呢？齐大文的父亲是我的前辈，齐大文跟我同辈。金教授，您是我们的老前辈，请您时常指教。我父亲说他这一辈子没过过太平日子。十一，我每天这样的努力工作，我今天有病来晚了，他对我毫不体谅。严先生在这里做事全凭他和部长的关系，他是毫无本事。白顺文小姐怎么要和他结婚呢？他简直是毫无可取。你们不要误会，我和他毫无关系，我是抱着一种同情他的心去帮助他。十二，诸位老师，诸位同学，我今天所讲的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学的关系。我今天所讲的，诸君如有不了解的，都可以发问。恭喜发财，诸事如意，是过年的时候朋友们见面所说的话。毕文教授不但新文学有研究，在旧文学里诸子百家的书他都读过。我太太和我闹意见都是为了孩子，用人诸如此类的事情。十三，钱多少我不在乎，主要的是我对那种工作有兴趣。我讲话之后，江先生似乎有点不高兴了。我这次考第一真是出乎意料之外，那个饭馆的菜贵得出乎意外。十四，余速不达，意思就是做事不要快，要不慌不忙的认真去做，否则做错了重做不是更慢了吗？黄先生真是随心所欲，想有个儿子，太太就给他生儿子。这次的战争余霸不能，只有打下去。十五，这个字其但外国人，连中国人也很少认识的。我和他是老朋友，他发生了事，我岂能不管呢？张先生，您的学问那么好，我拜您做老师吧。岂敢岂敢，白天晚上让人家做工，岂不是拿人当牛马？你说老万岂有此理，我去看他三次他都不见我，那件事的责任非常重大，你岂可答应下来？现在的人说，我怎么能不谢谢你呢？古人说，岂可不言谢乎。十六，昨天在路上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我以为是金先生呢，仔细一看却是小张。这件事非你去不可，你不能推却这个责任。我儿子结婚了，女儿出嫁了，了却了我的心事了。他老人家对我的好处，我是永远不能忘却的。那件事情容易解决，但却要有条件的。十七，昨天很危险，我的车走在河边，几乎掉在河里。他太用功了，他一念起书来，几几乎连饭都忘了吃。十八，聪明和不聪明都是天生来的。十九，唐小姐和她妹子长得一模一样，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简直分不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二十，恭喜你荣任局长了，又是肥缺又有体面。二十一，昨天看历史故事，有一个小国的国君派一位使臣到大国去借款，大国不借，那位使臣自杀了。二十二，江先生身体那么好，万没想到他会死了。要想国家强起来，必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二十三，你把地里草根都要去掉，要不然明年还要长出草来。我上星期种的豆子已经生根了。二十四，
许教授教我们二年级的微积分，第一学期教微分，第二学期教积分。二十五，王副教授曾经在东京工艺学院研读工艺。石野不是中国姓，是日本姓。石野博士是日本人，他在东京工艺学院当教授。二十六，人家说曾大文是近代学术界有数的人才。那件事情他说的是假话，我虽然没说出来，可是我心里有数了。二十七，我希望这件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但愿如此。二十八，什么书上记载着有关上帝显现的事情？二十九，看那个大树的树干，我们可以确信它有一百多年了。三十，反对那种政策是为了人道主义，所以大家毫不迟疑地齐声赞成。人力车是人坐在车上让人拉着，是一种不人道的事情。三十一，我对于这个工作虽然不满意，但是被生活担子压迫的，只好按部就班地做下去。三十二，我对那种事没兴趣，我是好奇。你看他那么老了，他的好奇心还是很盛。三十三，你看金大文的态度非常自满。请你放心，我自信那个责任我还负得了。我家就我一个人，我自个儿做饭自个儿吃。三十四，现在请你们大家翻看第四十五页。三十五，他们什么时候动手磕孙中山的石像？三十六，你看他多么威风，真是英雄气概。三十七，他们近来的生活非常安稳。三十八，报纸上说朝鲜有一个四岁的孩子会微积分，真是世间奇闻。三十九，他架子很大，你请他他不一定来。人要是有了地位就要摆架子了，这是普通一般人的通病。四十，张先生不随便和儿女说话，为的是表示他的尊严。谢先生非常尊贵他那张古代的名画，结果让他太太送人了。四十一，昨天我没思索脱口说了很多话，有不对的请你千万不要介意。四十二，你不要看不起他，他有很不平凡的抱负。四十三，他的雨声不见得大呀，你怎么说他的声音大呢？四十四，昨天晚上靠近我们家那条河发大水了，幸亏隔壁王太太把我叫醒了，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呢。四十五，不怪他考空军没考上，他这身材着实短小了一点儿。老王念书是为了考试，所以他的书念得一点儿也不着实。四十六，小姐的态度应该高贵才能受人尊重。四十七，严先生人好极了，无论谁对不起他，他绝没有恨意。四十八，他那可悲的境遇完全是由礼教逼迫出来的。四十九，公道自然成，我很信服这句话。五十，昨天报纸上有法国新闻一则，是法新社的消息。五十一，齐老先生累得病倒了，他身旁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五十二，你说出奇不出奇？昨天我们五个人一块儿去旅行，结果走散了，谁也找不着谁了。五十三，他的能力惊人，事前很多人不信，经过事实考验之后，人人赞许。五十四，你知道聪明最高的基数是多少？五十五，一个人无论做事说话都要留余地。五十六， 因为她的丈夫失业，生活穷困，所以她有了自杀的念头。57，人类和动物以前没有什么分别，因为人类的知识高，所以演进到和动物大不相同。58，大中日报上今天的社论是玛丽先生写的，的确是立论高超。59，我问你一个问题，写汉字的用具都是什么，你知道吗？60，一会儿到法院去，法官问话的时候，应该怎样搭话，你要注意。考试微积分，他所搭的答案都是错的。61，老王做事的方法从来都是取断然处置的手段。62，到西山去，我可不认识路，你们谁认识谁领路。63，我们应该努力读书求学问，光阴是可贵的，不可随便混过去。64，那个工厂的主人时常责打徒弟。65，那个国家一年之中加了两次税，这就意味着他们经济上有了困难。65，那首古诗的意味是宋朝人所写的。66，新市长对于纸园门的工作非常认真，他常说做事主要的是得讲求工作效率。67，政府加老百姓的税很容易，要希望政府减税非常不易。68，昨天警察发现那条胡同里有一个人戴着白面，警察把那个人连同白面都带到警察局去了。69，我本来不想念科学，我的原意是希望做一个小说家。70，中国有一句成语是熟能生巧，意思就是凡是做事做熟了之后，自然生出一种技巧。71，读书的时候为什么要时常温习已经学过的呢？因为温习旧的就容易知道新的，这就叫做温故知新。72，先生对学生说，要是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其余的就依此类推，自然可以都懂了。73，有一个车夫把坐车的人打伤了，可是车夫不承认是他打的。后来有一个走路的人说，他亲自看见车夫打人，车夫知道有了对证，只好承认了。74，昨天我和张先生说的话，过后想想太过分了。75，宋先生听说你生病了，希望你早日康健。76，我们虽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处处不如人家，希望我们在最短期间能够迎头赶上。77，学无止境，意思就是做到老学到老。78，这次你们全家去旅行，共祝你们一路平安，玩得高兴。79，我们坐船走在无边的大海里面，很有意思。80，他写的书才出版了两个星期就卖光了，见得他的著作是多么受欢迎。
Lesson 25, Narratives, page 578.
1. 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写了许多篇童话，其中有一篇题目是古代英雄的石像，意思和文字都好，可以说是童话创作中的优秀作品，很多中国的语文课本用它做教材。它的大意是这样，为了纪念古代的英雄，大家请一位有名的艺术家给这位英雄刻一个石像。艺术家答应下来，先去翻看有关这位英雄的历史，想象他的面目，也想象他的性情和气概。艺术家的意思，如果随随便便刻一个石像不如不刻，要刻就得把这位英雄活活地刻出来， 让看见石像的人认识这位英雄，明白这位英雄，因而尊重这位英雄。公道自然成，艺术家一边研究一边想象，石像的模样在他心里渐渐完成了。石像的整个身体应该怎么样，面目应该怎么样，小到一个手指头应该怎么样，细到一根头发应该怎样，他都想好了。他的意思只有依照想好的样子刻出来，才是这位英雄活生生的本身，不是死的石像。艺术家到山里找了一块大石，就动手工作，他心里有现成的模样，刻起来就有数。看看那块大石，什么地方应该留，什么地方应该去，都清楚明白，刀子一下一下的刻。大小石块随着刀子往地上掉，像天要黑的时候天上星星显现一样。起初不大清楚，后来渐渐明显，这位英雄的像终于站在艺术家面前了，真是一点儿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艺术家心里想的一模一样。这石像扬着头，眼睛直看着远方，表示他的志向远大无边，嘴张着，好像在那里呼喊，右手向前边伸着，骨肉显着突出，像是老树干，意思是谁敢侵犯他，他就不客气给他一下子。市中心有一片空场，大家就把这新刻成的石像立在空场的中心。立石像的台子是用石块锄成的，这些石块就是艺术家刻像的时候用刀刻下来的，这是一种新的美术建筑法。艺术家说，比用整块的方石头铺在底下好得多，台子非常高，人到市里来第一眼望见的就是石像。艺术家从此成了名，因为他能够给古代英雄刻一个石像，使大家都满意。为了石像成功，曾经开一个盛大的纪念会，市民都聚集到市中心的空场，在石像下行礼、欢呼、唱歌、跳舞，还喝了很多的酒。从这一天起，大家心里有这位英雄，眼里有这位英雄，做什么事情都像比以前特别有力气，特别有意思。无论谁从石像下经过，都要站住，给石像行个礼，然后再走过去。人是最容易有自满自大的心的，除非圣人。那块被刻成英雄像的石头既不是圣人，只是一块石头，看人们这样尊重他，当然就禁不住要自满自大了。看我多光荣，我有特别的地位，站得比一切都高，所有的市民都在下面给我行礼，这种光荣最难得，没有一个神佛能够比得上。他这话不是向天上的白云说，白云没有心思听他的话，也不是向摇摆的小树说，小树也没有功夫听他的话。他这话是向铺在他下面的同类同辈的大大小小的石块说的，自满自大的架子要在同类同辈的面前摆，这也是世间的通病。他扬着头，眼睛直看着远方，对自己同类同辈的连一眼也不瞧，这就见得他的自满自大是太过了分。他看不起自己同类同辈的，不想靠近他们，甚至心里还想，你们铺在我下面的算得了什么？哦，在上面的朋友，你让什么东西迷住了心了？你忘了从前。台子脚上的一块小石头慢慢地说，像是想叫醒做梦的人，各个字都说得清楚，着实。从前怎么样？上面那石头觉得出乎意料，但是不肯改了他的自满自大的态度。从前你不是跟我们混在一块儿吗？也没有你，也没有我们，大家是一整块儿。 不错，从前大家是一整块，但是经过艺术家的手，大家分开了，刀子一下一下的磕，你们都掉下去了，独有我成了光荣尊贵的，受全体市民拥护尊重的刻像。我高高在上是应当的，你们在我下面，就你们的身份说也是应当的。难道你们想跟我平等吗？如果你们想跟我平等，就先得叫地跟天平等。哈哈，另一块小石头忍不住出笑声了。笑什么？不懂礼节的东西，你不但忘了从前，也忘了现在。现在又怎么样？现在你其实也并没跟我们分开，也没跟我们隔断，大家还是一整块，不过改了个样式。你看，从你的头顶到我们最下边，不是合在一起吗？并且正因为改成现在的样式，你的地位倒不安稳了。你在我们身上站着，只要我们一摇动，你就不能高高的。除了你们，世间就没有石块了吗？用不着费心再找别的石块了，那时候就没有你了。要是你从台子上掉下去，变成千块万块，跟我们毫无分别。没有礼节的东西，胡说。上面那石头发怒了，又怕失了自己的尊严，所以大声呼喊，像对犯人一样。他不信，那做成台子的全体石块一起说，马上给他看，把他拖下去。上面那石头害怕了，顾不得生气了，也忘了自己的尊严，就用请求的口气说，别这样，大家是朋友，连在一起合在一起的朋友，何必故意为难呢？你们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相信，千万不要把我推下去。哈哈，你相信了，相信了，完全相信。危险算是过去了，可是自满自大像隔年的草根，冬天刚过去就又发生了。上面那石像故意忍着，让雨声和平一些，用商量的口气说，我想我总比你们高贵一些吧，因为我代表一位英雄，这英雄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块小石头带着玩笑的口气说，历史全靠得住吗？几千年前的人自个儿想的事情，写历史的人怎么都会知道，都会写下来，你说历史能不能全信？另一块石头接着说，尤其是英雄，也许是个很平常的人，甚至是个坏人，让写历史的人那么一描写就变成英雄了，反正谁也不能倒过年代来对证。还有更靠不住的，本来没有这个人，明明是空的，经人一写也就变成英雄了，就像西游记的孙悟空不也是英雄吗？这些虽说是小说里的人物，可是也在人心里生了根。这就小说跟历史也差不了多少。我代表的那位英雄总不会是空虚的。上面那石像有点不高兴，极力想说服底下的那些石头，看市民这样纪念他，尊重他，一定是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英雄。也未必。六七块石头同时接着说，一块灵巧的小石头又加上一句，市民最大的本领就是纪念空虚，尊重空虚。上面那石像更不高兴了，自言自语地说，空虚，我以为受人尊重总是光荣的，难道我上了当？一块小石头也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齐旦上了当，简直是受了罪，一辈子压在空虚的底下。大家不再说话了，像是都在想事情。半夜里石像忽然倒下来，像游水的人由高处跳到水里，离地高伤得重，变成千块万块石像，连下面的台子一点原来的样子也没有了，变成大大小小的石块放在地上。第二天早晨，市民从石像前边过，预备向他行礼，可是空场的中心只有乱石块，石像不知哪里去了，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一句话，好像没精神似的走散了。乱石块放在空场的中心很不好看，有人提议要修除从室外往北去的马路，正缺少石头，就用这些石块吧。大家都赞成，于是用货车把这些石块运去除路。新路除成以后，市民从那里走，都觉得很方便。又开了一个会，是一个盛大的会。太阳光照在新路上，块块石头都露出笑脸，他们都赞美自己说，我们真平等，我们一点儿也不空虚，我们集合在一块儿，铺成真实的路，让人们在上面高高兴兴地走。二，中国古代战国的时候，齐国要派一个使臣到楚国去。楚王事前探听到了那个使臣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据说身长不满三尺。楚王很不高兴地说，齐国怎么不派别人，偏偏地叫他来呢？分明是瞧不起楚国，等他来了，我一定想法子捉弄捉弄他，才能出了我这口气。齐国的使臣到了楚国，来见楚王。楚王事先在大门旁边另开了一个很小的门，叫招待的人领齐国的使臣从小门。二，中国古代战国的时候，齐国要派一个使臣到楚国去。楚王事前探听到了那个使臣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据说身长不满三尺。楚王很不高兴地说，齐国怎么不派别人，偏偏地叫他来呢？分明是瞧不起楚国，等他来了，我一定想法子捉弄捉弄他，才能出了我这口气。齐国的使臣到了楚国，来见楚王。楚王事先在大门旁边另开了一个很小的门，叫招待的人领齐国的使臣从小门进去。齐国的使臣晓得这是楚王有意捉弄他，他就站住不走，对招待的人说，这小门是狗走的门，难道你们是狗国？我们还是从大门进去。招待的人没话可说，只得引他进了大门。楚王听说了，更加倍的不高兴，简直有点发怒了。过了一会儿，齐国的使臣到了楚王的面前，楚王第一句话就问道，贵国没有人了吗？齐国的使臣答道，齐国的地方有三千里，人物很多，怎见得没有人了呢？楚王说，贵国既然人物很多，为什么派你来呢？齐国的使臣说，齐国的国君凡是派人到各国去，在事前加以选择，有才干的派他到政治完善的国里去，没有才干的派他到政治腐败的国里去，我是顶没有才干的人，所以派我来的。楚王听了他这些话，知道反被他捉弄了，却是无话可说了。三，1967年11月2日，香港中文报纸《快报》登载新闻一则，揭露如下：4岁8个月的南朝鲜神童。法新社东京一日电，一位以微积分学为主要学科，且曾经发表了2本著作，但却只有4岁08个月年纪的朝鲜一所大学的1年级生，现已来到日本，准备于明天起在世界奇闻的电视节目中出现。这位尚属不及小学生年岁的孩子姓金，父亲是一位大学的副教授，母亲也是一位大学讲师。他2岁时便能识得1500个中国字，现在已可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目前他正在父亲的大学里读高等数学、物理学，同时也还能写诗。 东京工艺学院的数学教授石野博士，原是日本一位数学权威。他因为对于这位姓金的孩子有点疑问，于是在这孩子到达东京后，特以大学儒学士程度的积分问题来对他考验，结果这孩子在黑板上做出的解答使他感到十分惊奇，不禁脱口赞许说好极了，由此也信服了。以165分作为最高聪明的基数，这孩子竟能取得了出奇的数字210分。他曾说，要想成为高等科学家，并将为和平而工作。四，在巴金的小说里，有一篇短篇小说，题目是《一个车夫》，它的内容大致如下。这些时候，我住在朋友 F 的家里。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尾鱼已经住了。天气很好，这时 F 便提议到公园去消遣。洋车洋车，公园后门，我们站在门口高声喊叫，一群车夫拖了车子向我们冲过来，把我们包围着，我们没有选择，跳上两部洋车就让车夫拉起来走了。我在车上坐定了身子，慢慢地把眼光放到车夫的身上去，一个惊奇的感觉马上捉住了我，在我的眼前一动一动的一个瘦小的影子，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子，我推测他的年纪还不到14。小孩，你今年多少岁？15岁。他很勇敢很自负地回答着，好像15岁就达到成人的年岁了。他拉起车子向前飞跑，他身子虽是很瘦小，然而他全身都是力气，绝没有一点累的样子。他这么一来，竟使得像我这样的一个小资产阶级也不好意思起什么人道主义的念头了。你拉车有多久了？我继续问他，这全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半年多了，小孩依旧很自负地回答。你一天拉多少钱？还了车钱，剩得下4毛洋钱。4毛洋钱，一个小孩真不易。拉着 F 的车子的那个中年人不觉在旁边表示称赞。4毛洋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 F 听见了小孩的搭话，对这谈话也感到兴趣了，便这样问那小孩。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好像没有听见 F 在说话。其实我知道他一定把 F 的话听见了，那么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想大概有原因使他不愿意提起这些事情。也许他没有父亲，只有一个母亲在家里。你父亲有吗？ F 不介意他的态度，继续简单地问道。没有，他很快地答道。母亲呢？没有，他短短地回答着，声音似乎很断然的，然而和先前显然不同了，这次好像很不自然，声音里藏不住痛苦。我想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他的家庭情形绝不是这么简单。我有一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他把我妹子卖掉了。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子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小孩子的身世一定是很可悲的。我感动地说，那么你父亲还在？小孩子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吸白面儿，把我娘赶走了，妹子卖掉了，他一个人跑了。这四句短短的话表现出一个家庭悲剧，一个人在小时候所能碰到的不幸的境遇，这也算够受的了。有这样的父亲，那个中年车夫说，你现在住在哪儿啊？他一面拉着车，一面和小孩谈起话来。他还对那小孩说，你慢慢拉，省点气力，先生们不怪你。我就住在车厂里面，一天花一点钱，剩下的存起来做衣服。这小孩真不易。
还知道存钱做衣服。中年的车夫对我们说，过后他又去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又断然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恨意很重，我们找不出话来说了。对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思索过，我究竟应该拿什么话告诉他呢？在我知道他的悲剧以后，那个中年车夫却和我们不同，他毫不思索就对那小孩发表他的道德的见解，好像对于这见解有着深的确信。小孩听我说，你现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父亲，他来看你，你也该拿点钱给他用。我不给，我碰着他就要弄死他。小孩毫不迟疑地回答道，语气非常强，简直是毫无商量的余地。我想不到一个小孩的恨会是这样的深，他那声音，他那态度，好像传到我心上来了。我自己感觉到我也开始在恨他的父亲。我看不见那小孩的脸，不能够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从他刚才的话语里，我知道对他是另一个世界存在的，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个生活的担子在压迫他。然而他没有害怕，没有悲伤，他能够恨，能够凭着自己的两只手拿起生活的担子，能够做出别的有钱的孩子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像这样的孩子什么也打不倒的。就在这时候，车到了公园后门，我们下了车给了钱。我借着灯光看小孩的脸，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一点特别的地方。但是当我眼光无意地接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禁不住大大的吃惊了。这世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寻找不出一点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自负，这么自大，这么不屈不服的眼光。我们买了票走进公园，在我临走的时候，我还回头去看那小孩。那时他正拉着一个别的人，仰起头大步地跑开了。五，客厅里的人都穿得整整齐齐，老辈和长辈的分别坐在上座和旁座，笑哈哈地看着他们的晚辈，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拜年。新年快乐，诸事如意，随心随意，诸如此类的好听的话不断地从老辈或者是长辈的嘴里对着拜年的人说出来。凭良心说，大家庭也是有它的好处的，有时显着特别热闹，特别温暖，尤其是在过年过节一家人团聚的时候。齐珠元是在这样的大家里长大的，在他六七岁时，他父亲给他请了一位老先生，教他念书，经书、史书以及竹子、百家各样丛书，在几年里就都念过了，也晓得些齐家治国的大道理。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竹园的心理有了重大的转变，他有了新理想，他反对大家庭，反对旧礼教，甚至于反对旧社会。他说，那一切古老的东西都是毫无可取，我们要打倒它，消灭它，我们要顺着新的时代寻找新的道路。于是他脱离了他那个大家庭，他说他和那个家毫无关系。有人说，这不是竹园个人的转变，这是时代转变了他。六，司马先生是我父亲的同事，论辈数我是晚辈，他是我的前辈，我们不能算是平辈的。有一天为了一个问题，我和小张争论起来。小张说我凭空立论，我说小张有偏见。这时候偏巧司马先生正在我们身旁，我们就向他请教。他平常和小张很熟，他就偏重小张的说法，说我错了。
我疑心他有偏心，他偏向小张，于是我说的话大概有点不客气，他就很不高兴地走了。后来小张告诉我那天的事，司马先生对我很不谅解，希望我去见司马先生说句客气话，请他原谅。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想到他和我父亲同事，唱和得罪了他，也许对于我父亲的工作有什么不利，为了体谅我父亲今后工作上的关系，我只好顺从小张的话，跟他去见了司马先生。上次我是顺口乱说，请老前辈不要见怪，我很客气地对司马先生说，可是我嘴里虽然是这样讲，心里急急乎要气死，因为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凭据，可以证明那次我和小张争论的问题是我说的对了，然而我为了了却这件事，我怎能再说呢？七，有一个地方被敌人侵占了之后，当地的人有的做了顺民，有的趁着机会巴结敌人，帮助敌人组织临时政府。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有人说，做顺民的为的是保全性命，帮助组织临时政府的为的是做官，尤其是想做官的那些人，他们明明知道就是做了官也是给敌人做官，可是因为急于想做官，所以就欲罢不能了。八，张虎城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做什么事都觉着不顺心。他说，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看见人人都顺眼，做什么都顺心。有人告诉他，那是你对人不知道原谅和体谅，倘若能原谅人，能体谅人，你自然觉得人人都顺眼，事事都顺心了。九，有一个探险家组织一个探险队到非洲去探险，他和他的家人临别的时候说，从前的人说探险是最危险的，那是因为那时科学不发达，所带的工具未必齐备，再加上所去的人也不整齐，所以有时发生了意外的事。现在科学进步，我们带的用具和通信设备都是最新式的，跟我去的人又都个个受过训练，非常齐整。到了非洲之后，再临时找几个当地的人作为临时工人，叫他们领路，这样一来岂不是万无危险吗？他的家人说，但愿如此，祝你一路顺风，一切顺利。十，段教授身体很软弱，有人对他说应当注意营养，常吃些补身体的东西。他说，我的身体很正常，我不在乎吃不吃补身体的东西。前几天他病了，可是他还是照常的上课，改卷子和编辑字汇。早起晚睡，不肯休息，终于病倒了，进了医院。这几天许多学生去探病，医生都不准和他见面，为的是让他安静地养病。今天我去探问也没见面，值日的护士告诉我他的身体太软弱，必须静养。我很失望地回来了，唯有祝他早日康健，早日出院。十一，科天我兄，接到来信知道你荣任税务局长，恭喜恭喜。一般人说税务工作算是肥缺，我可不敢为你这样着想，你也一定没有这个想法吧，叫我前去帮忙，老兄盛意岂敢推却，但是我对税务是个外行，再则我也没法子脱离现在的工作，所以我只能说真对不起，实在不能去，我想你一定能原谅吧。在此地的旧同学有老齐、老夏，还有足球大王李东升，我们时常聚会，想搞一个球队，他们听到你这个好消息都很高兴，叫我顺便替他们向你道喜呢，祝静好，小弟向志平。1月22日。十二，人贫志短，马瘦毛长，这句话是形容一个人叫生活压迫到了没办法的时候，自然连原有的志向都谈不到了，就像马到了瘦的时候，它的毛自然长了，不好看了， 然而这句话是对一般人一种原谅的说法。一个真正有志向、有抱负的人，即使到了任何穷困的时候，也是不肯屈服的，一定要努力和穷困争斗。孔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这句话的意思在以前的课文里曾经讲过，真正有志向的人，倘使遇到了贫穷和种种困难，也是不足忧的。十三，老舍在一篇小说里描写一个女孩子受她父母的偏爱，大意是这样：我的父母兄弟要是比起别人的都很精明体面，可是跟我一比，他们还不算顶精明顶体面。父母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兄弟只有我这么一个姐妹，我天生来的可贵，连父母都得听我的话，我永远是对的。我要是在平地上倒了，他们便争着去责打那块地，我要是说水果碰破了我的嘴皮，他们便齐声地骂水果。我并不感谢他们，他们应当服从我，我觉得世界上一切都应当服从我。唐小姐就是在像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她在她父母心中好像一只可爱的小鸟，所以她从来自信顶精明，不肯听别人的话。可是到了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她有点慌张了，原因是从来不用功，小学中学是混过去了，这回念完了大学，自己知道考得不怎么好，多半得不到大学的毕业文凭，那张文凭在他心目中自然算不了什么。然而一个自信顶精明的小姐，如果念完了大学得不到一张毕业文凭，该是多么不够体面呀。于是他觉悟了，他知道从小到现在都是错误了，他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不由得说是偏爱害了我。十四，九龙三面临海，一面和中国的大陆接近，隔海就是香港，这两个地方从前属于中国，后来归英国统治，当地人民90%以上是中国人。如果有人问他们是不是都做了英国的顺民了呢，那么所得的答案一定是一个否字。有一次我从日本坐船去欧洲，顺路经过香港，我趁着机会要探访些新闻，尤其是关于中国大陆的消息，可是当地的人几乎是多数不谈政治，其余的不是替共产党吹牛，就是替国民党鼓吹，可是都不敢妄为，即使有少数人有什么妄动，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这就意味着这地方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十五，有几个学生开次座谈会，谈论的题目是对于余粟则不达的意见。首先发言的人说这是古时圣人所说的话，意思是叫人无论是求学或者是做事，要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去做，不可着急，也不要想一下子就成功，如果急于要成功，反而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了。有人说这种说法虽然也有它的道理，但是在古代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讲求工作效率的时代，读书也好，做事也好，越快越好，如果还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做，一定要落后的。比方说科学落后的国家，必须用最速的方法迎头赶上，岂可忍学不慌不忙的作风呢？后来有人归纳各种意见，得了一个结论，意思是在现在时代应当求速，加紧向前跑，可是不能乱跑乱跳，不会成功的。十六，小妹妹练习写字，把我们写成我们，她哥哥看见了，问她：你写的那个门字是不是少写了一个偏旁？他说：我想起来了，少写了一个立人。哥哥又看到他写的齐心两个字，又问他齐心怎么讲，他想了一会儿答不出来，哥哥告诉他，我们对日本抗战的时候有人编了一个抗战歌，歌里有两句话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 前进，前进。这万众一心就是齐心的意思。小妹妹说，我明白了。十七，高老大是煤矿工人，每天的工钱仅够吃饱，有时有了病不能工作，就找老陈借钱。因为他只借不还，所以欠老陈的款项越来越多。有一天又去借钱，老陈没借给他，他因为借钱不随就骂起老陈来了。有人说老陈对他那么好，他还骂老陈，真是岂有此理。十八，有一年美国政府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公布一个个人所得减税的办法。当时有人说这不过是对人民讨好罢了，减税岂能增加国家的收入。后来减税之后，国家的收入果然增加了。因为减税之后人民收入比从前多出来了，他们把多出来多数用在消费上，因为消费多，工商业就特别发达，工商业特别发达，国家的收入就自然增加了。十九，有一个穷人很迷信，天天拜佛，他相信佛能救他，也能叫他发财。有一天晚上，他正要睡觉，忽然看见了佛。佛问他，你天天拜我，希望我帮助你，如果我叫你马上发财，是不是你就成愿了呢？他说，我巴不得马上发财，要是真的发了财，那时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可以随心所欲，再不妄想别的事了。不久他果然发了财，可是他发财之后觉得只是有钱还没势力，仍然不能随心所欲，于是他想做官。后来真的做了官，他又想做大官，做过大官之后又想做皇帝，做了皇帝又想长生不老。这时候佛对他哈哈大笑说，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你永远觉得不能随心所欲，那我也没法帮助你了。于是他急得不得了，连觉也不想睡了，张开眼睛一看，又回想方才的情景，原来是做了一个梦。二十，诸位读者，这是这本书的最后一课。竹君读完这本书感想如何？有什么批评？在我们编写到这里的时候，固然没法子知道，可是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知道竹君宝贵的意见。事实很明显，这本书选用了400个字，连同以前初级、中级读本各400字，总共是1200个字，完全是最常用的，由这些字配合成了将近7000个词儿，当然也是最常用的。这本书就是这些字和词写的。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编写的方式是注重反复温习，而且是有计划、有规律的，把已经在以前各课所学过的单字反复温习。举例来说，在第21课至25课这5课课文中，已经把中级读本的400个单字在句子里全部再用一次。又比方在第25课课文里，已经把已学过的高级读本第1、第7、第12、第17、第22等课的单字又用一次，并且讲第24课的单字又用2次，所有其他各课均可以此类推。为什么要这样的反复温习呢？为的是对于学过的东西能有深深的印象，不会忘却，而且温故知新，熟能生巧，进步一定很快。同时我们也尽量选用或者是解录古今著名的文艺作品，以便提高学习的水准。但是以我们所选用的1200个字来读这些名著，当然是不够用的。凡是遇到生字的时候，只好用我们学过的字替代，并且要和那些生字的原意没有多大差别。这不但要向读者说明，也要请现代名著的原作者原谅。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课文的语句多半是日常所用的口语，并且力求浅易。有时为了温习以前各课单字，不免多少有些好像多余的语句，可是为了达到我们温习的目的，不得不如此编写，只要是不太影响了语句的通顺。竹君读完这本书，对中国语文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然而学无止境，所以希望积蓄努力，多看书，常练习写作，功到自然成。敬主进步。